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查考创世纪，这是第十七讲了。
我们已经查考了神三次向亚伯兰显现的事。第一次出现在十二章一节。那节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说神显现，可是神在那一次对亚伯兰说话，那当然是透过他的显现。亚伯兰就在那一次神显现的时候领受了离开和出去的命令。
第二次神向亚伯兰显现记载在十二章的第七节，那是当亚伯兰遵照神的命令到达了迦南地示剑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亚伯兰，那个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地。
神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记在13章14节，就在亚伯兰和罗德分离之后，神就在那个时候向亚伯兰重新肯定那地是神要赐给他的。
这次我们要查考的第15章记载了神第四次向亚伯兰显现。经文一开始就说到，神重新向没有儿子的亚伯兰坚定了要赏赐后裔给他的应许。
弟兄姐妹，从前亚伯兰所受到的试验都是和他的安全感有关。那时候亚伯兰居无定所，他带着所有流浪者都会有的焦虑、压力、迷惘的心情期待着神，要知道神是不是真的要赐福给他，给他土地让他安定下来。
现在亚伯兰终于通过了安全感的考验，他知道神已经赐给他应许之地作为他的产业，可是他还没有一个儿子可以去继承神赏赐的产业。于是这种没有儿子的压力就随着亚伯兰年事的增加越来越困扰着他。
所以从15章开始，亚伯兰整个压力的重心就移到了没有后嗣的方向。亚伯兰希望自己有儿子的那个期待就涵盖了以后的6章圣经。
甚至到了21章，当亚伯兰终于等到了他日夜期待的儿子以后，接着22章就说到另外一个更严重的考验。
不错，整本圣经怎么来看亚伯兰面对这些考验和考验的结果呢？有两方面。第一，圣经宣告这就是亚伯兰因信称义的由来。创世纪15章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还有第二方面，因信称义是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跟加拉太书第3章的中心思想，强调基督徒信心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摩西在西乃山所领受的神的律法上，而是建立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基础上。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仔细的讨论人不是靠律法称义而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时，他强调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可见弟兄姐妹，神不但要赐给没有儿子的亚伯拉罕一个从应许生的儿子，并且使他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更是要叫千千万万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弟兄姐妹，万国都要因亚伯兰得福的应许一直和神的救恩连在一起。透过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加上亚伯兰因信称义的信心，所有相信神的人也都因信称义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借着基督的救恩，神真的成就了他在创世纪13章对亚伯兰所说的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是的，弟兄姐妹，现在就让我们来念创世纪15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弟兄姐妹，亚伯兰到底害怕什么，以至于神要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呢？我相信神一定知道亚伯兰心里害怕的是自己没有儿子。
所以第二节第三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亚伯兰很可能对于神的话很不以为然，因为他害怕的是自己没有儿子，他不要神赐给他金银财宝的福气，他也不要权势地位的福气，他害怕的是神一直没有赐给他一个儿子。
是啊，亚伯兰对神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金华牧师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美，因为这个说明亚伯兰没有忘记神曾经应许要祝福他的后裔。可是如果神没有给他儿子，那么神的应许要怎么成就呢？所以亚伯兰就很诚实地告诉神说，他害怕他没有儿子，所以已经做了安排了。他想要把他自己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过继来承受他的产业。
的确是的，当地有一个风俗，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儿子，就可以找一个法定的继承人去料理他身后的事。亚伯兰想要让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做他义子的想法，就是一个当时的人认为合法的风俗。创世纪24章说的那位被亚伯兰派去为以撒娶妻的老仆人，如果就是起初亚伯兰想要过继的以利以谢的话，那么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人。可是神并没有要亚伯兰去找一个好人来作为他的儿子。
于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神向亚伯兰强调，他想要找个法定的继承人并不是神的心意，亚伯兰的后嗣必须是他本身所生的。希伯来原文圣经说得更清楚，这人绝不能做你的继承人，因为必有从你肚腹中出来的才是你的继承人。问题是，弟兄姐妹，他真的会有自己的骨肉儿子吗？亚伯兰的信心受到进一步的考验的。
是的，为了让亚伯兰对神的应许有一个很难忘的印象，神就把他带出了帐篷，叫他去数算天上的星星，看他是不是能够数得过来。从此以后，非常平常的天上的星星就开始成为神写在天上的话，是一句亚伯兰看得见的保证。
不错，我相信那天晚上当亚伯兰开始数星星的时候，他就相信了神的话。因为圣经接着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是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神的？不是在他有了儿子的时候，而是在他看到神写在天上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事上？是神应许的话，还是别的？
不错，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后来真的成就了。这个应许不但在亚伯兰生前成就了，而且在亚伯兰死了以后也真的成了事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亚伯兰，也就是后来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的，竟然有了许许多多数都数不清的后裔，他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接受了神的救恩，都成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是的，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节就先引述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话，然后接着在十一节、十二节证明说，不但是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算是他肉身的后裔，就连那些在他身后许多世代没有受过割礼的非犹太人和那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也都因为信神成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八节还解释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金华牧师啊，新约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很清楚地理解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四节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当初神告诉亚伯兰，即使是亚伯兰合法的继承人，也不能算是他的后裔，只有照着神的应许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嗯，是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研读创世纪的原因了，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找出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就是那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和所有和他一样因信称义之人的救恩。从第七节以后发生的事呢，应该是在白天了，那可能是神在称亚伯兰因信称义的第二天，也可能是过了一些时候的某一天。从第七节到这一章的结束，圣经就把神给亚伯兰应许的焦点从后嗣转到了土地。我们说过，神起初给亚伯兰的应许就包括了后嗣和土地两方面。
是啊，那天神借着一个仪式跟亚伯兰立约，重复地确认神所说的话。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神向亚伯兰再一次坚定他的话。这个重复的方式是透过一个仪式所立的约来带出来的。
金佩尔，你刚才强调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在圣经里出现的仪式或者一般人习惯说的记号，都和神说过的话有关。如果没有神的话，仪式或记号就只不过是一种宗教活动，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了。
是啊，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亚伯兰因信称义这件事，从某方面来说，那是亚伯兰用信心接受了神的话以后，神对他下的一个评语。可是亚伯兰为着他的信心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等待的压力，神明白他的焦虑，所以神就用一个看得见的事情向亚伯兰重复保证神自己的信实。所以那些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的满天星斗，就因为在星斗背后有神的话，于是对亚伯兰来说就成为特别有意义的看见。每当亚伯兰望着天空的时候，满天的星星就提醒他神的保证，他相信神肯定会给他一个他自己所生的儿子。
不错，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也说，神用割礼作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印证。可见如果没有因信称义这件事，割礼就没有意义。
还有我们经常在举行圣餐，耶稣吩咐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每一次参加圣餐的时候，在圣餐里那个饼跟杯就提醒我们，有一天耶稣绝对会照着他的话再来到世界上，领他的教会回到天上去。
是的，这种类似的例子在圣经里真是有不少。神为了我们的缘故，常常用这种方式向我们重复保证，他的话和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一定会实现。
是的，弟兄姐妹，有了对仪式跟约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解以后，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的明白接下来所要查考的经文了。第七节跟第八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弟兄姐妹，神再次有话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这是神以耶和华，也就是以原文亚卫这个名字向亚伯兰显现。原来这位自称亚卫的耶和华神，就是带领亚伯兰出加勒底吾尔的神，也是向他保证要将这地赐他为业的神。为什么神要那么慎重地对亚伯兰启示自己的名字？因为神就要在他和亚伯兰立约的书上签上这个名字。
嗯，神用一个仪式来跟亚伯兰立约，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是这个仪式的细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弟兄姐妹，神所用的这个仪式是当时大家都熟悉的一种仪式。神用亚伯兰所熟悉的仪式来向他立约，目的就是要让亚伯兰知道，神像在这个约中间所说的，一定成就他一切的应许。
嗯，弟兄姐妹，这个仪式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立约的双方用劈开两半的牲畜各放在两边做祭牲，用来代表双方必死的诚意，然后大家都从祭牲的中间走过去，来宣誓说，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个约定的话，他就要落得像那些祭牲一样的下场，就是死亡。
是的，耶利米书第34章18节，代表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们从劈开祭物的中间走过，向神立了约，后来他们却违背了自己的约，所以神就追讨他们背约的罪。
嗯，至于写在创世纪这一章里的这个约，这只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第一个部分，还有第二个部分是记在17章，那就是亚伯兰家里的男人要受割礼。为什么神的立约要有两个部分呢？简单的说，这是因为这个立约的第一个部分的仪式虽然是双方参与的，可是在这个约里只有神有信守条款的义务。
嗯，至于第二个部分，那就是神要求亚伯兰信守他对神委身的。亚伯兰在立约第一部分的仪式里没有义务的部分呢，神要求他在第二部分来补上。
好，接下去我们就念第11节跟12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预备好立约仪式里必须的条件，剩下来的就只有等候主张立约的神亲自现身了。亚伯兰一定等了很久，当时就有鸷鸟下来要吞食死畜的肉。弟兄姐妹，这一部分呢，是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圣经要记下这一段看起来即使缺少了它也不影响前后信息的事呢？
嗯，金华牧师啊，我们知道凡是圣经所记载的肯定有它的道理，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解释这节经文呢？有人认为鸷鸟是撒旦派来的仇敌，撒旦知道这个约有多重要，所以他要阻止神跟亚伯兰立约。
这样的说法虽然没有圣经的根据，不过撒旦一直处心积虑地阻止神计划的活动，所以这个说法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嗯，接着下面一句话说道，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我们按照圣经的经文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在日头正落的时候，也就是说亚伯兰几乎等了一整天了，却始终没有等到神的行动。金花牧师啊，这个又是一个对亚伯兰信心跟耐心的考验啊。
是的，就在这一天要结束的时候，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真是充满了晦暗的色彩，先是代表反势力的鸷鸟来侵袭，现在又是大黑暗的惊恐。
可是大黑暗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圣经每一次说到神以他的威严显现的时候，常常有烟云、火焰跟黑暗一起出现。举例来说，当神降临在西乃山宣告神的临到，耶稣受难的时候都发生类似的景象。
是的，我们综合圣经所说的，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的大黑暗就是因为可畏的神出现了。
下面从13节到16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神告诉亚伯兰，他的后代将来会遭到什么事。神不但决定了亚伯兰要享大寿数，而且他的后裔不能够立刻承受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在他们承受应许这地之前呢，必须经验到三件事。
这三件事包括：第一，他们必须暂时寄居在别人的地方；第二，他们会在寄居的地方服侍那个地方的人。服侍这个字眼是当时用来形容奴隶怎么样服侍主人所用的字，也就是说亚伯兰的后裔要做别人的奴隶。第三，他们会被苦待400年。
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兰的后裔要留在那地400年呢？神的理由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神第一次透露他要用亚伯兰的后裔作为惩罚亚摩利人的工具。可是在这事发生之前呢，他们必须忍耐被苦待的流离生活。
至于神为什么要惩罚亚摩利人，亚摩利人代表的是迦南地的居民。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可以看见圣经记载了迦南人各种各样的罪恶。当我们了解迦南人的道德情况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全部毁灭了。
是啊，常常听人说，为什么你们的神那么残忍，为了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就把当地的人赶尽杀绝。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神亲口说的答案，神为了忍耐亚摩利人的罪恶，已经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可是迦南人始终不肯悔改。同时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也就明白了神为什么要把亚伯兰的后裔孤立在埃及400年，因为他们要承受为业的地当时还在极端的罪恶里，神不希望他们立刻承受那地，以至于连当地的罪恶也一并的接受了。
其实金华牧师啊，在申命记第8章19节跟20节，神也同样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当时的亚伯兰只能从神的话里知道自己未来的子孙他们的遭遇是什么，结果他的信心果然没有落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多年以后， 神真的让他们回到了迦南地去惩罚迦南人的罪恶，得到了神应许给亚伯兰和他子孙的地方。
是的，神预先告诉亚伯兰这些事情以后，就开始进行他立约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手续。我们来念17节到21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厄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烟和火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这两样东西的出现呢，就不寻常了。就好像后来神也在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一样。当摩西看到容易被火引燃的荆棘却没有烧起来，摩西就知道是神在大异象里显现了。
弟兄姐妹，同样的，亚伯兰也是从神那样的显现得到了确据，向亚伯兰启示他自己就是耶和华的神，在那个仪式里亲自画了押，签上了耶和华这个独一无二的圣名，就好像神亲自在画押给亚伯兰的保证约书上说，仅此保证，我以以下所描写的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绝不食言。
弟兄姐妹，这个约不但是神向亚伯兰直接的后裔立约，更是向所有因为相信神因信称义成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所有信徒所立的约。希伯来书第9章15节说，为此他就是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永远的产业。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罪得蒙赦免的人，将来所要得的产业，虽然不像亚伯兰肉身的后裔得到地上的产业，可是我们所得到的却是神应许给信心之父亚伯兰永远的产业，就是在天上的产业。
不错，神应许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产业，他的地理位置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的迦南地。如果用人种来作为地理位置的规范，那地方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些都是当时住在迦南地的人。
神给了那些人400年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悔改，结果400年以后，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只有妓女喇合一家的人因为信得到了拯救。同样的，亲爱的朋友，神现在的宽容就是我们悔改的时机，不要等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下场就会像圣经历史所记的，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了。
不错，根据历代志下第8章第7节和第8节的记载，在所罗门时代，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完全的实现了，那些民族最后都没有逃过神的审判。
弟兄姐妹，事实上圣经预言亚伯兰的后裔要三次被赶出他们的土地，这是第一次，他们后来也照着神的应许回到自己的产业之地。圣经预言他们第二次要被赶出去，就发生在他们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神的应许也实现了。
那么第三次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一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回归到神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也就第三次实现在他们身上。但是真正的实现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包括犹太人非犹太人， 都要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到永远的福分。
是的，这一次我们就查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查考后面的章节。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